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宣教大会给我们的那个题目是宣教经验谈。那刚刚温博士也是说，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宣教的话，很难讲后面的。那我就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先来看看我们所谓的宣教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所谓宣教跟差传，现在在华人教会里面常常使用这两个词其实我们以为是说宣教或差传是从新约时候才开始的，可是其实从旧约开始，神就已经把向普世传福音的那个责任交给我们。因为在旧约里面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叫他要因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对不对？所以这个虽然神是从旧约里面拣选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也才中间拣选了亚伯拉罕，可是亚伯拉罕的责任是要叫万族来得福，所以神的恩典、神的爱是向普世的人所以那个使命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使命，不单单是他们以色列人，而是普世的人。那从新约里面更加的清楚这一方面，对不对？耶稣向他的门徒叫他们出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所以这个是传福音，这个就是宣教的最主要的。所以宣教比广泛的定义就是说，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的人，这个是比较广泛的。然后而且是要带领他们信主，传福音给他们，带领他们信主，在他们中间成立教会，然后栽培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再带领其他的人信主。所以这个的使命就是我们宣教或者是说差传的使命，就是说把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称的人，带领他们信主，在他们中间成立教会，栽培他们，使他们可以再出去再带领其他的人信主，这个是我们宣教的目的。那么你们一定会讲，就是说我们在本地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是注重布道传福音，对不对？而且我们教会也有职堂，也有分堂，那这样在本地传福音、布道、职堂、开分堂，那跟宣教有些什么的分别呢？在宣教学方面，我们就有几个名词，那大家的讲义里面就有我那边写了 E0 E1 E2 跟 E3。
刚刚有狭义定义是
吗？等一下再因为要从这里出来，要从这里出来。 OK
我跟你讲下的，我
一对对OK 这个E是代表 evangelism， 就是传福音。 OK 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有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个E就是这个E。通常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来了教会很久很久，他们都还没有信主的，对不对？大家都会知道。而且有一些他好像是信了主，只是挂名的基督徒，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特别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 他以为他已经信了主，那可是就他们不是真正的信主。所以在这一班人当中，我们也要真的带领他们信主，这个是在教会里面的，已经是教会里面的人，还没有真正的信主的，带领这些教会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个我懒得写啊，所以你们要知道啊，还没有信主的人信主，这个就是他们在拆船学上面的名词，就叫做100。如果你说我们的教会，这个是教会，如果出去做布道的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带领人回来教会信主，是从外面，这个是在里面的，带领里面的人已经在教会里面，可是他还没有信主的，信主的话，这种的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就叫 E0。 而如果是教会出去带领外面的人来到教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带领他们回到教会信主，栽培他们，使他们成为再可以再带领其他人信主的，这种拆船学里面就叫他们叫E1。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其实他们已经听了很多，对不对？他们已经听了很多，已经很熟了，只是心还是硬，不信主。而教会外面的人，他们没有，还以前都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福音，那现在带领他们听了福音，所以他们是说他在文化上面或者是在思想方面要经过一哈，原来我力气那么大啊、哦、经过一番的挣扎，然后他们叫做 barrier， 英文我们中文翻译就叫做障碍，就是说在他的思想里面，在他的信念方面，他要突破他的思想的障碍来接受福音，那所以这个是说他是突破一种的障碍而已，所以这个一是这样的代表，零是代表他不需要突破任何的障碍。OK， 这个其实就是说是在本地的布道的工作，本地的传福音的工作。那下面呢，我们就谈到，啊，除了如果你说我在本地里面是去做其他人的福音工作，比如说好像在美国，对不对？如果我们是华人的话，我们去向那些 Mexican 去传福音的话，是超过我们的语言，对不对？超越我们的文化。然后如果在他们这些人的当中做的福音工作的话，就说也要那个听福音的人要超越两种的障碍，对不对？所以这个也可以另外一个，除了在Mexican 当中或者是在其他的人当中，其实我们在华人当中也有，我是广东人，你们可以听得出来我的广东国语啊。如果广东人像香港来的广东人跟大陆的那些出来中国大陆出来的北方人，我们的思想言语方面也有很多的不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近文化的一些的福音工作，近文化的福音工作。那3的话，它是比较是超越的，这个更多的 其实这两种都可以是说超越文化，不过这个是更加的多一层。比如说你好像你去非洲这个地方，非洲跟我们完全不同，它要经过语言文化很多的不同，所以这个是最要超越的障碍最多的，就是说要适应更多的情况啊。所以就是说这里可能它是可以说是在同文化当中的工作，对不对？不论它是在教会里面的，或者是在你本地的传福音的工作，就是说好像你在 Dallas 这个地方向Dallas 的中国人华人来传福音，所以这两E0 跟E1 都是同文化的，而E2 跟E3 都是超文化的工作。而通常来讲，我们说宣教的工作，宣教是这大部分是在这两方面。所以说我刚刚说广义的就是传福音给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的人，所以是包括所有的。然后如果比较狭义的话，我们就是单单是E2跟E3。
我这里有一篇文章，刚才你参考一下，可以。我给大家努力的写笔记。这个是去年我的一篇文章，在左边第二栋的地方啊，上面都有写的 E1, E2, E3。那我不晓得是否有一个 E0 在哪里。不过大致上呢，这里分的 E1 就是同文化，同一个子系统的文化成员的作为对象 ，E2 是一个近文化的不同子系统成员为对象，然后跨文化就是E3那个超越文化的对象。所以下面有一个例子，譬如从香港派往美国、加拿大的华人当中工作的宣教士，是向美加的华侨传福音，这个是属于近文化的 E2 的。派遣施工相对来说，香港华人信徒在香港本地像来自越南的难民，不是越南来的华侨，而是越南的难民，这样传福音呢就属于跨文化的派遣施工等等。这个我看你们写笔记这里可以帮忙忙这样。
好，谢谢文博士。 OK， 好这个没有问题哦，这都好解，因为我的国语还是不是太能够表达，所以好 OK。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个什么叫宣教了。我下面要跟大家画一个什么，我的力太大呢还是怎样，
快要倒了呢。
OK， 好，我下面又讲几个名词哦。好，我们刚刚讲到，就说有一个是同文化方面的，同文化的是 E0 跟 E1， 那异文化的或者说比较现在喜欢用的是跨越文化， 就是 E2 跟 E3。 这一方面是讲到传福音的人跟我们的福音对象他们的文化有一些的距离差距，对不对啊？这一方面是讲到是传福音的与我们的与福音的对象。对不起，我不会写简体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啊？可以啊。啊？可以啊。OK， 我们刚刚讲到是说是这个是 evangelism， 是传福音，对不对？是同啊。E0 的话刚刚是说是在教会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人嘛，对不对？然后 E1 是说是你在本地里面出去布道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回来，所以我们通常都讲是说布道教会的布道的工作。 OK， 跨越文化方面的，然后我们是说是出去做宣教的工作。现在呢也很辛苦，可以坐这边，搬到那边去，
也不会对着阳光。
OK， 好，在这些方面，其实有时候宣教方面，我们有时候我们派宣教士出去，有一些是去了一些的地方，其实已经有教会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美国很多的教会很愿意差派宣教士到香港或者台湾去，对不对？其实那边已经有教会了。那所以有些的我们的对象就是说已经是福音已经到的，已经到了那个地方，就是说已经是英文里面是 reached，就是说我们已经接触到他们了。我等一下再解释什么叫 people groups 啊，等一下才讲那个名词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差派宣教士出去，可是那个地方已经有教会有团体了，可是有一些地方他根本完全没有人信主，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是叫做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就是说我们是说真的是未得之民，或者说福音未及的群体。如果是我们派宣教士出去，那个地方根本没有教会，也没有信徒的，完全没有的那种，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叫做开荒宣教，对不对？我们也听过啊。好，有时候他们会用 frontier mission。or pioneer mission， 所以这个是一般性的宣教工作。 Ralph Winter 教他做 regular， 因为现在已经好像很普遍了，所以教他做 regular 的 mission。 有没有听过 Ralph Winter 的名称？ OK， 温德啊，太多了，
很好
啊。OK， 好，等一下我就为什么我会讲那么多的那个名词给你们知道，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要参加一些短宣队的时候参加一些去体验的话，你们知道你们究竟是哪一类的啊。还有很多嘞。
终身长生。有的人我倒是听到我的那么正怪。
很怪，很怪。
再解释一下，比较清楚一些，
因为
很乱的、
啊。是很乱，很乱。OK， 好，所以是一般性的宣教跟开荒的宣教是有不同。这个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些，中国里面有一些的少数民族，对不对？我们。自己中国人也很少去那边，然后福音更没有到那边，那可是神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来接受他，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是很重要，可是常常被忽略。所以我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去发掘一些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那什么叫群体呢？ people groups， 这个也是宣教学上面的名词。就是说，如果一群人，他们当中数目比较数目不是太小，数目比较也蛮多的一群人，在他们中间，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觉得，不论他们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或文化的关系，或者是他们的职业相同，就很容易聚在一起。有没有发觉这样？那他们就变成好像一个比较喜欢常常会在一起的一小组的人。那其实以做我们为例，我们中国人对不对？来到美国，对呀、啊。
对
对对，三种不同的教会，对。而且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台湾或者是在香港的话，更加的有一些是比较高层知识分子的教会，有一些是基层的教会。其实，在大陆其实也是一样，家庭教会很多的都是比较基层的，他们的对。所以如是他们自己，不是我们硬把他们凑在一起的，是他们自然而然的就已经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是有一大群的人，人数不少，而他们因为语言文化或者他职业各种的关系，他们愿意常常聚在一起的话，我们就要叫他们做 people groups 啊，中文的翻译是群体，人群群体。通常以前一直以来，我们的宣教工作都是派谁去派一个宣教士到一个国家去，对不对？就是说，比如说派他去菲律宾。可是菲律宾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很多的不同的群体，我们现在叫做不同的群体。有一些的群体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些的群体根本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所以现在宣教学方面来讲，不是以地区为重心，而是以人为重心。因为我们传福音不是传给地区，我们主要的福音的对象是人。所以现在都比较是注重是在人方面的工作，哪里有人就哪里有福音的需要。所以这一边可以说是传福音的人跟福音的对象的文化的差距，而这一边是指福音的对象与教会，就是说与我们中间的文化差距，与 rich people group。 那什么叫做福音未及的群体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群群体里面他已经有基督徒，而且基督徒的人数不少，他们有能力 把福音传给他们群体里面的人的话，我们就称这个群体是说已经 reach 了，已经福音已经在他们中间生根了，可以这样讲。而不是说他们那个群体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不是，而是说他们里面的教会，他们里面的基督徒已经有能力。 应该有能力把福音来传给他们自己里面的人，而福音未及的群体 enrich the people groups 是说他们里面基督徒的人数很少，或者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如果没有外面的帮助的话，福音很难很难， 甚至不可能叫他们中间传开。如果他们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的话，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福音、认识主耶稣。所以这个就是说福音未及的群体。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很乱？
因为我很怕把那么多的名词交给你，告诉你们。我感觉分析的很清楚，很好。我们以前是一片蒙蒙蒙糊糊的，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你现在讲很清楚。OK，
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问，就是我上面所讲的有问题的话，现在就可以问。因为这个。
就是当你判断一个群体其实是乙级还是未级的，那个做很多的调查。对，嗯哼，
啊，是，其实啊，
标准是你到底他有没有能力，并有时候也并不是以两个基督徒的人数来判断。现在有国际性的主机做的是调查的研究，对，然后呢，他们就用这个电脑。 网络把就是资料放到里面去，哪一个需要找一个地方没有人有机会听福音的，就跑到哪里去，就可以拿这个 internet 的东西拿来把这个 map 拿出来，所以就祷告的时候，为什么地方祷告，为什么是发挥工作祷告都可以拿到资料。在这方面呢，这个 technology， 特别是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呢，在差遣里面用的很多。 那举例来说，你听过公元2000年运动啊？我几年前我们去在韩国全世界的开一个会议，他们就后来大家就同意，就说只有1000个人当中没有找到一个教会，不管他这个教会多大多少，只有1000人里面都没有一个基督徒，里面有个教会，没有个宣教士在哪里？ 那我们就叫那个群体是一个福音未及的群体，是这样说。好
，OK， 那温博士提到公元2000运动啊，好，我又可以介绍一下一点。OK，
对，对，你很说
，OK， 那所以我刚刚说过。 就是说，我们的对象是人，然后大部分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究竟是在哪里呢？就刚刚那个姊妹所提到的，就是在从日本开始，从日本开始一直到北非，然后从北纬10度。 到北纬40度中间这一段的地带，是最多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地方。中国的东北部不在这里面之内吗？其实是在这里面，其实这些的都是在里面，是为了要方便起见。对。
概括性的，中国整体的
后China，对，后China它都在里面，其实是为了方便起见。其实 印尼也在里面，印尼的回教徒是最多的。
这个框框可以这样上上下下，不过那个就太复杂了，所以就画
了。对啊，是这样叫而已哈、啊。所以其实是有颜色的地方，有颜色的地方都是福啊，最需要福音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地区里面，究竟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福音最需要的地方？你们想想看。
第三世界国家，
人口最密集。OK， 还有呢？
不信的人最多。
对，不信的人最多。
什么分别的？
异教特别多。
对
对。异教特别多。还有呢？
生活教育水平比较比欧美要低。
OK， 好，还有没有？
主要其实
你要
是主要是在亚洲和非洲是吧？
对，
不是白种人。
不，对。
对，在亚洲，在非洲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群，就是他们也自己的白种，就文字很那种，
对，
很乱。大家几个人说明就有一种文字，那一种语言只要他几百个人说，那么这种语音传播也很困难。
是。
在非洲，反正这个疾病就比较严重。
好。大家都讲得很清楚了啊、哦。OK，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是回教。
看了图的。
好。佛教。
这里有解释，六世的第一个是回教。
啊，绿颜色的是回教，黄颜色的是佛教的地方，然后红颜色的。是没有宗教的地方，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呢、啊，
笼统来说、
啊，不能说啊，不是啊，很多人不相信宗教，对不对？啊，在中国里面，很多人不相信宗教，
无神论嘛。
哈、啊，然后啊，橘黄色，对不对？你们称什么 ？Orange， 啊，这个是印度教，印度教啊。这个紫颜色的蒙古这里，蒙古啊，是相信那些梵林的信仰，就是说相信很多神的信仰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很多不同的宗教，而且是这外教最盛行的地方，而且刚刚的大家也提过是最穷苦的地方。人口也是最密集的地方，对不对？
还来个尸体，
好。然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城市的人口的密度，好像中国里面这些的人口都
应该说比你高，
哈，
200万到850万，
对，我都不会念了。
两百万到八百五十万，
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那为什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不是西方的国家，西方的国家大部分我们都称它为基督教的国家，对不对？虽然是很多人，其实在美国也是很多人不相信，已经不信了，可是他们的基本上面还是基督教的一些的影响在里面。
他们的历史背景，这个开国的政神是基督教，是这样。那但是后来很多已经离开主了，好像我们美国，你看那个前就是说 In God We Trust， 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 In My Stock Market I Trust。
那美国你也跟我们说基督徒吗？
不是，譬如Kennedy 就是第一个非基督教的总统，他是天主教。
天主教，嗯，
并不是说要当总统
就
是基督徒。我
香港
里面
也有。林肯是吗？
啊，林肯是，但是他是很较高的基督徒，是进议会的。他人家拉他上堂了，要告他说这个绯闻事件呢、啊，他还是拿这个圣经去聚会，然后。跟人家打招呼，他不用这个手，用这个拿着圣经的手，那这样这实在是很
很差劲，电视都讲他哦，这个去礼拜堂的总统怎么怎么，他最近认错了，他找两个牧师，定时的跟他来交通，来祷告这样，有些基督徒的领袖就说他真的是愿意悔改。但是有些人说他不真的悔改，这真的悔改还弄这些都越来越麻烦吗？就是用这个方法给这个基督教人士安抚他们说，我还是基督徒，我现在认错了，这个很难说，谁晓得他心里是怎么样？但是基本美国的精神还是基督教的，算是这样。美国现在是 super power， 为一个超，这什么？
超级大国，
超级大国，所以经济啊军事都很好。我想有一天美国垮台，不是人家打他，是自己里面腐化了。嗯，道德什么，你看我1971年来美国到纽约去念书，我们街上走没有问题，车不锁没有问题，门不关没有问题，现在啊你锁都没有用。真的很可怜啊，很可怜。
好，谢谢。OK， 所以是现在在宣教方面，很大部分的人都会集中思想这个地方，因为以前都是比较忽略的地方，以前都是比较忽略的地方，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里面的少数民族是最多的地方，少数民族是最多的地方，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没有圣经，所以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还有几个另外几个比较小一点的那个翻译圣经的差会，现在都派了很多的人在那边来学他们的语言，因为你没有圣经的话很难认识神，所以圣经的翻译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里面。Okay， 好，华人教会里面的宣教的工作其实很少是开荒宣教的工作，不论是在香港或者是台湾，他们都是派一些宣教士去比如说派宣教士来到美国，或者说去都是或者是大部分都是在中国人当中的工作，或者说派宣教师去中南美洲也是中国人当中的工作，很少注意在这方面的，所以中国人做差团的工作的话还是胆量还是不是太够，因为如果是去一个真的是很生疏的地方的话，你真的是要有很大的胆量，而且也需要很大的毅力去做。那韩国的宣教士跟我们不一样，李善求牧师是韩国人，他自己也没有，他讲过，他也没有讲过，
没有公开讲没关系，不行他太秘密的东西。他跟太太都是朝鲜族，
可是他国语讲得很好。
对啊，他到台湾念书嘛，比我讲得更好。我是打乒乓球学的，他是到学校学的。
你是广东？
我是广东人。你听就晓得了。
韩国的信徒他们真的是很对宣教很有负担。其实我大使命中心其实在做开荒宣教的工作，然后我们去喀萨斯坦。那个时候我去过那个叫什么中文应西伯利亚，可是那个城市应该是伯利士，是好像中国叫它做伯利士 Khabarovsk， 就是在这里附近的。好，我们到那边虽然是就以为没有什么叫没有，我们去那边是透过一个韩国宣教士他们帮我们联络的，到那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那边也有中国人， 我是1992年的时候去，本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苏联刚刚开放，那个时候刚刚解体嘛，刚解体，然后他们就很渴望外面的东西进来，啊，所以我们啊，王牧师就去这些地方做布道的工作。然后我们的心目中是希望是，只是在他们当地人当中的工作。那可是，在路上就碰到一些的中国来的，其实中国人现在到处都有，中国大陆的人到处都有，不论他是出来做念书，好像你们出来念书的，出来做劳工的，做生意的，什么地方都有。
犹太人跟中国人就是有水的地方就有
就可以做生意
有一些他们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是做买卖的，有没有中国有没有讲跑单帮的，有没有？没有啊，
没有啊，是跑买生意的嘛。
啊，就是说他拿一些货
买了
这些货到那边去卖，卖完了以后又回来，啊，这就买啊，就是说在那边没有店的，其实是就在市场那边摆摊子，哈，所以你去啊，他们常常可以这样过去，然后再过来，有这样的市场的一些的人。
东北有很多去，
对，吉林，
啊，做到东欧，然后卖完以后沿路卖，卖完以后再做回来，
对。啊，所以是现在是说在俄国的边界，哈萨克这一边的边界，都有很多中国人过去，然后再回来。东欧也是刚刚所说的，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做中国大陆的人的工作的话，在海外也可以做，在国外，其实也在国外也可以做。有时这些人有时候你很少机会接触他的，新疆啊什么很少人去嘛，可是他们就过去就是了，哈萨克那边。所以啊，其实我们可以思想，就是说在宣教工作方面我们可以做什么。然后如果是在我知道有一位弟兄是从瑞士过来参加这个会，如果他们那些学员当中，他们有负担去做那些做买卖的人的那些的工作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因为通常在大陆里面也是，我想你们也是，就是说高层的知识分子很少跟那些基层的有联系，对不对？也可以这样的来做福音工作。OK， 好，下面我就要想讲。既然是有那么多的工作的需要，不论是在同文化当中的布道的工作，或者说在跨越文化方面的宣教，一般的宣教工作，或者是开荒宣教的工作，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思想那什么人去做这些的工作。所以下面我就要讲一讲什么叫宣教士，什么叫宣教士。OK， 大家会记得基督徒这个名称是在圣经里面哪里才出现的？使徒行传。安提阿。对，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使徒行传11章26节。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神交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大使命，
传福音，是神其实是要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不论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职业，是神的安排，是以神为首位。因为耶稣升天的时候就对门徒说嘛，你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字很重要，做我的见证。他没有说为我做见证，你们想想有些什么分别？做我的见证，为我做见证。
我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因为我为我做见证，其实自己可能我跟他说他跟我没关系，我就跟你讲一讲那种，可能有这种区别。
或者比如换一个见证当成生意，你看看就想了，做我的生意跟为我做生意有什么分别？
属于神
的、
这个见证是属于神的，
所以这个不是单单是我们所做出来的工作，不单单是我们做出来的工作，而是整个的人生，是整个的人生。所以其实哦，这个 term 是宣教人，大概你们没有听过，是我们大使命中心自己想出来的 term。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宣教人。其实我们所说的生命的见证、生活的见证就是这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做一个宣教人。那可是宣教人跟宣教士是不同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宣教人，可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宣教士。宣教士是神特别的选召，要为他做特别的事。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神做事，可是神把我们可能放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您有您的专业，可是您在你的专业里面，你要彰显神的荣耀，不能亏欠神的荣耀。那宣教士就是特别的。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是神在世上的代表，可以这样讲。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的祷告，就是分离的祷告，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所以我们是在这个世上面，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在住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我们是神所差派来到这个差派的。因为第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我们在世上是耶稣基督差我们来的，我们有一个的使命是在这个世上。目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叫世人知道神差遣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叫世人知道父神差遣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人生的目的，我可以这样讲，是宣教。人生的目的，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是宣教。不论我们的思言行为举止都要彰显神，叫世人因着我们就来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宣教人。那宣教士是一个特别，我刚刚也提过是一个特别的，是神呼召他们
是做他特别的工作。大部分啊、有宣教士以前的宣教士，大部分的都是全时间的，全时间做宣教士。可是现在有一些的特别的情况，因为有一些的国家不能够以宣教士的身份进去，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代职侍奉，代职啊，那个 temic 代职宣教 ，OK， 啊，代职宣教，就是因为他们不能真的以宣教士的身份入境，他们要有一个专业，以专业的身份进去某一个国家，可是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向当地人的福音工作，是透过他们的生活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你不能公开的传福音，可是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可以讲，对不对？啊，你可以讲。其实在中国里面也是一样，很多出去教英文了，或者是怎样啊，做生意了。如果你跟啊那个他谈得很谈得来的话，你们朋友很好的话，有时候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也不生气啦，又不骗人啦，或者也怎样啦，他就会问你，咦，为什么你会这样？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信仰跟他分享，这个就不是犯法啊。所以是有一些的国家，他不准宣教士进去的时候，就要用代职宣教 temic 这个。OK， 那宣教士，没有问题吧？应该是让你 OK， 宣教士其实啊，我们可以说他是神国的大使。宣教士的身份很尊贵的哦。他是神国的大使，对不对？我没讲错吧？啊，如果是一个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对不对？神差派我们去某一个地方的话，是神国的大使，他是代表神的、哦、OK， 他是真理的传达者，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那要把福音的真理向当地人说明白，向我们的福音的对象说明白。他是爱心的使徒，他是爱心的使徒。耶稣讲过，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爱心，特别是一些宣教士不是那么容易去的地方，一些代职的宣教士，就是以基督的爱来爱当地的人，所以众人就认出他们是基督的门徒。啊，在这里我也可以提一下大使命的，在哈萨克方面的一些的工作。那边在哈萨克边境，有一班人是以前清朝的时候回乱的时候，120年以前清朝回乱的时候，就给清朝打，他们就一直就往就在陕西甘肃那边的，就一直往西逃，就越过天山。越过天山以后，就那个时候也不是中国的地方了，不是清朝的地方，可以这样讲。所以他们就定居在那边了。那个时候才剩下几千人，然后现在有十几二十万，因为他们生养众多，所以他们是回民，这些的啊回民啊，他们可以有几个太太的和回族的和啊回族回教的，他们可以有几个太太。 他们现在有十几二十万。通常来讲，回教的人他们不喜欢接受基督徒的一些的帮助。王牧师跟他们讲普通话，他们听不懂，比较年轻的一代听不懂啊。可是他们也知道这些人大概是中国人，他那个时候他也分不出来是中国大陆出来的还是海外的中国，海外的中国人，海外的华人。所以他就带王牧师去见他们的首领，他们的组长组长。60岁以上的还会讲一点的陕西话、甘肃话的一般人，因为他会觉得以前他们的祖先都是从中国来的，所以跟华人、跟中国人有点亲切的关系，所以他就主动的提议，你们可不可以派人来帮助我们？他明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后来就是说，从1995年到现在，我们每一年都有派短宣队去，而且也有宣教士在那边长期的。那他们这个他们这班人叫做东干人。为什么他们叫做东干人呢？就是说那个在俄国苏联的那个时候，人口普查的时候找到这一班人，就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然后他们是说从东边来的从东边来的，所以东干人的意思是东边来的，所以后来他们就称为东干人。因为他们是在苏联那个时候是少数民族，所以根本没有人管他们的。苏联那个时候自己也是很穷，后来解体以后更加的穷，所以他们还是保留100年前的那种的生活水准。他们的首领有时候会去他们的首都，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想是说，既然你们是在中国人，而且听说是美国来的，那一定是有钱有技术可以来帮我们，所以不管你们是基督徒好什么教的好，你们能够帮我们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的水平的话就可以了。那所以从95年开始，那我们就一直就在他们中间工作，已经跟他们交了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派医生去，然后跟他们看病不收费，药也给他们，所以他们对我们很好。而且他们本地的医院他们都不去，他说看病治不好的
要钱
而且也要钱，对也要钱，也治不好的还是美国来的好。所以就是说我们以爱心来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而且我们也没有瞒他，吃饭的时候也是祷告，我们有聚会的时候也祷告，我们也有聚会，我们自己有聚会，他们要来参加的话欢迎他们来参加。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们请我们去他家吃饭，然后他们还提醒你们要祷告啊所以他们已经接纳了，这回教徒已经接纳了我们基督徒。而且他们就说有一些短宣队的人离开的时候就说你们再回来啊，说我们要祷告我们的阿拉，请他打电话给耶稣，他们说打电话给耶稣请他们明年再派你们过来